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大选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当中试图说服犹豫不决的选民，并且敦促他们的支持者投票。现任总统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继续在多个州造势，这些活动对于决定星期二的选举结果非常重要。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特朗普在大批支持者的欢呼声之中走上竞选讲台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了11月3号选举日的凌晨了。宾夕法尼亚州是两位候选人竞选行程之中必去的一站，拜登在最近的民调之中一直在该州处于领先的地位，不过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入主白宫需要拿到270张选举人票，其中有20张票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特朗普总统在该州威尔克斯巴里斯克兰顿国际机场举行了集会，而拜登在匹兹堡的免下车活动之中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拜登星期一竞选的另外一站是俄亥俄州，该州有18张选举人票，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白宫在星期一，就是11月2号发表了由特朗普总统以及一些最高级官员有关中国的讲话集结而成的书，展示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国安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不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视而不见，亦都没有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隐藏而关起来。这些演讲是特朗普政府保护美国人民所做努力的一个关键组成的部分。声明又说，这些演讲综合起来类似于力主对苏联采取压制政策的美国外交官海南1946年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在美国大选日的前一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特朗普总统以及政府最高级官员有关中国的讲话集结成书进行发表，用这些演讲来到表明，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特朗普总统采取了行动保护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不受中国的威胁。这本题为《特朗普谈中国，把美国置于首位》的书由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编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11月2号星期一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枪手在首都6个地点开枪。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将枪击行动称之为令人憎恶的恐怖攻击。内政部长内汉默星期二清晨在一个新闻发布上面说，至少有一名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参与了枪击，他继续呼吁居民远离公众聚集地点或者使用公共交通。警方说，一名枪手被警方打死，一名警察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8点多，距离当局因新冠病例增多而实施部分停转只有几个小时。库尔茨总理说，恐怖攻击者事先做过专业的准备，而且持有自动式武器优良的装备。路透社在11月2号星期一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向台湾出售四架先进的美制无人飞机的方案已经在国会通过了重要一关。路透社说，这一笔6亿美元的交易是特朗普政府放松有关出口先进和高保密的无人机技术的政策之后的第一笔同类的军售案。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可能这个星期较后时就会正式通知国会。正式通知令到国会有30日的时间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过向台湾提供防务支持，在国会有两党的支持。这四架 MQ9 海上卫士无人机由通用原子能公司制造，销售方案还将会包含相关地面站和培训。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虽然这种无人机是可以配备武器的，但是这四架无人机将会配备侦察设备。就在上个月，美国国务院批准了4笔对台湾的重大军售的方案。 11月21日，美國行政當局通知國會已經批准三項可能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方案，其中一批武器包括11個 M142 高機動火箭炮系統以及相關的設備，據估計價值是4億3610萬美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中两国竞争之下，在东南亚国家究竟有些什么选择。我们会报道台湾外长吴超士说不会因为中国打压而停止对土耳其地震赈灾提供援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的香港人组织呼吁香港人不要到当地的领事馆投奔之后，并且预期美国的政治庇护审批制度将会更趋成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已经在香港宣布解散的独派学生组织学生动员的前召集人钟汉林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被当局拘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多个美国港人组织和移民律师的关注。他们极力劝阻香港人不要效法有关的做法，并且指出进入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只会使到情况更加政治化，更难得到保护。目前负责推动2020年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就说会尽力加强扩大现有的法律基础，协助有意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香港抗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钟汉林上个星期二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被捕，事发后引起美国官方和民间多方面的反应。除了国务卿蓬佩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之外，多个港人组织也都举办了网上研讨会跟进。流亡海外港人组织避风翼联合创办人梁继平邀请了香港民主委员会创办人朱穆文和行者人道基金会代表和现职美国移民与难民律师黄珍出席一个网上的论坛，共同探讨评估这次事件的风险和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做法并不可取。朱穆文说，美国政府目前并未有明确的政策去规范怎样处理领事馆寻求庇护者，这种做法只会使到使领馆和所在国家被拖入僵局，演变成政治角力事件，使到局势变得更加困难和敏感。早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时，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前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他们在使馆内逗留长达一年，经美中两国外交斡船同意下，在1990年6月25号获准乘搭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转至美国。美利坚大学前法律学院教授黄珍表示，投奔领事馆的做法不切实际和不可行，亦都不会保证必然得到庇护。他希望香港的抗争者不要自我美化幻想，不要以为自己在影片中演绎英雄角色。黄珍解释，根据美国现行政策，香港抗争者如果想得到美国的保护，可以在香港以外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向当地的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申请难民资格，再转介至美国政府审核处理，成功批准之后前往美国永久定居。他俗称，如果抗争者已经身处美国，持有有效签证，或者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均可以提出申请政治庇护。美国政府批准与否其中一项主要的考虑因素，在于申请人或其家人是否受过死亡恐吓、监视，他的资产拥有、接受教育、就业和人身自由的权利是否受到伤害。黄珍强调，要成功申请的前提是必须证明有主观和客观的理由，使到美国政府相信并证明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在過去一年多的反修例社會運動中，被捕者數以千計，並非每一位抗爭者都受到傳媒報導關注，他們的知名度亦都不似得前香港眾志組織核心人物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普通的抗爭者又怎樣使得美國政府信納為真正的政治迫害者呢？黃真認為，要自己舉證證明受到主觀和客觀的迫害恐懼，當然並不容易。但即使抗爭者不是經常在前線和香港警方對抗，而現今已經在身在美國，未曾被拘捕控告，只要對美國政府提出相同處境的香港受害者個案，亦都有機會被接納。他解釋說，
In that case, you have to look to similarly situated people, to people who are like you, who have remained in Hong Kong,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right? What has the government done to them? What have they suffered?
佢話：喺呢啲情況之下，你需要引申一啲處境相同嘅人士，例如你一樣嘅，佢哋喺香港發生咗啲乜嘢嘅情況，香港政府對佢哋做過啲乜嘢，使到佢哋受到傷害。正喺度推動美國國會加快通過《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亦都贊成，儘管目前現行法律對恐懼迫害嘅定義較為模糊，但透過在美港人民間組織嘅遊說工作，使到新嘅立法通過可以更好地保護有意尋求獲得難民資格或政治庇護嘅香港人。呢一項正喺度等待眾議院全院通過嘅法案，擴大保護為逃避政治迫害嘅香港居民。法案讓喺指定期限內已經置身美國境內嘅香港居民可以合法居留同埋獲得工作許可。佢亦將建立登記香港居民身份嘅程序，加速辦理在美港人嘅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綠卡。有關計劃類似於當年為回應1989年天安門事件而在1992年實施的中國學生保護法。朱穆文解釋說，將來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實施之後，將會針對香港抗爭者可能遭受到的拘捕、扣押和控告詳細列舉，使到美國當局審批港人的政治庇護和難民申請程序時更有法可依，加快審批決定，抗爭者不需要憂慮遭到無理的阻攔。他解釋說，
Is that we put some concrete definition of what a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actually means for Hong Kongers who are applying for refugees and asylum status.
他說，我們在遊說推動起草這個法案時，已經為香港的政治庇護與難民資格申請者在怎樣界定害怕遭受迫害上給予了具體的定義。目前同行者人道基金會正在協助在美國流亡的港人抗爭者，負責提供生活上的各種需要，使到流亡者盡快適應展開新生活。這位未有透露真實姓名和展露樣貌的基金會代表提醒有意流亡的人士說，流亡生活絕對艱苦，從語言、就學、就業、住宿空間以至社交等各個層面，抗爭者必須緊記一個宗旨，徹底忘記昔日香港的生活，不要用香港便利的尺度去量度美國的生活標準，否則只會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中。
無論是流亡的生活，或者是去到第二個國家之後展開的生活，都會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但是譬如我們同行者這樣，我們會盡量去支援一些新來的新到部的，看看他們可以怎樣connect一些當地的家庭啊，或者去找一些盡量可以免費支援到他們，例如住宿上啊，例如食物上啊，例如transportation 上面，去怎樣去支援他們。那這個就是so far 同行者做的事。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透过推特感谢台湾关心土耳其的地震灾情，并且贴上中华民国国旗，不过随后又删除了这面国旗的贴图。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说，台湾对土耳其震灾的援助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停止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11月2号星期日 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土耳其日前发生地震灾情，台湾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就停止对土耳其提供援助。他说，
有关于人道这个事情是我们台湾长久以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不管中国有没有打压，只要有一个地方需要。
有关人道这件事情是台湾长久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不管中国有没有打压，只要有一个地方需要协助，台湾一定会想尽办法协助。吴超士还说，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当时土耳其政府亦都派遣救难队赴台提供援助，台湾对此感激在心。此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推特关切相关地震灾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月31号透过推特指出，土耳其共和国非常感谢所有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伊兹米尔地震之后表达的祝福和支持。埃尔多安在三则推文当中张贴各国国旗或国际组织会旗共100面，其中包括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不过这一面国旗的贴图随后被删除，台湾外交部表示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局向土耳其政府施压。爱琴海地区30日发生规模 7.0 强震，土耳其及希腊至少有62人遇难，超过900人受伤。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米尔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至少有100人从瓦砾堆下面被救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王定宇表示，中共使一个国家在灾难时还要考虑其政治态度，这种做法无法改变台湾对受灾国的关心，亦都无办法改变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他说，
他这样做只达成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家很讨厌他而已。中共做了一件让人家很厌恶的事情，就是人命关天，怎么这个时候还在考虑这样的政治。
王定宇说，他中国这样做只达成一个目的，就是使人家很讨厌他而已。中共做了一件使人家很厌恶的事情，就是人命关天，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在考虑这样的政治。王定宇委员还指出，当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之后，中国竟然不允许俄罗斯的救援飞机经过其领空，这件事情对照中共常讲的两岸一家亲，显得很荒谬亦很可笑。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示，民包物语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并适用于任何需要帮助的国家，土耳其总统的感谢亦都是很好的互动。他说，
从这件事情里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就是越来越国际上的这个空间越来越狭隘。现在
陈玉珍说，从这件事看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空间越来越狭隘，现在竟然中国大陆连容忍中华民国国旗在外国元首推特上都不能接受。陈玉珍委员还说，再次呼吁蔡英文总统，除了反对中共这样的行为，是否亦都应该好好的思考早几年马英九总统执政的做法，既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又能在国际空间上伸展。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土耳其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土耳其总统推特贴图中华民国国旗并不适当。他说，
我想土耳其当然要表现的方式很多，以这个国会的议长的名义呢，向台湾表示感谢都可以，有很多方式。这次的地震在土耳其希腊都发生地震，那我们这个虽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还是。
陈一新说，我想土耳其要表现感谢的方式很多，以国会议长的名义向台湾表示感谢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这一次土耳其和希腊发生地震，虽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仍然以人道的立场提供援助或者关怀，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在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大陆就会认为是以灾谋独。陈一新教授还指出，两岸关系好的时候，大陆就会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例如2015年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马集会。 中华民国的元首国旗都被全世界放大来看，大陆对此当然有些在意，不过为了两岸的和谐，则愿意承受这种风险和代价。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不承认两岸之间存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认为北京已经将九二共识定调为一国两制，台湾对此绝对无法接受。中国方面则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亦都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蔡英文总统日前在国庆演说中强调，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共同促进有诚意的对话，这个是台湾人民的主张，亦是朝野政党的共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近成为美中争夺的最新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结束了对南亚和东南亚访问。也之前中国的外长王毅以及负责外事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亦访问了这个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有一句流行的谚语，就是大象打交，蚂蚁遭殃。这句说话亦曾经被部分人用来形容美中对抗在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相对较少国家当中未来的命运。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些较小的国家并非是无望地等待自己的命运的，他们或多或少都是采用制衡或者对冲的战略，有些甚至是操控大国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使到自己避免成为大国竞争之下的牺牲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30日星期五结束对越南的访问。越南原本并不在这次蓬佩奥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行程当中。越南媒体报道，蓬佩奥的这次行程是应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的邀请而临时增加的。在美国国务院10月29日公布的有关这次的声明之中，蓬佩奥此行指示了美国对一个强大繁荣和独立的越南的支持。蓬佩奥在和范平明会面之后，通过推特写着话，他们庆祝建交25周年之际，他们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和美国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正是越南运用对冲战略来到应对来自中国的日渐增加的威胁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不单止越南，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了避免成为美中对抗的牺牲品，而采取了类似的制衡或者是对冲的战略。对冲原本是金融学术语，指的是以降低风险为目的的投资的策略，在国际关系被用来解释某个国家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的战略。通常对冲战略指的是指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的时候，时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者是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的组合。莫瑞·希伯特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地，如果没有美国在他们身后给予某一种的支持，越南是很难和中国对抗。越南和中国以及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台湾同时宣称对南中国海地区拥有大部分或者是部分的主权。由于越南在南中国海占的岛礁最多，和中国的争端矛盾最多，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只几次撞击了越南的渔船。越南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频繁军演亦都表示抗议。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之中，美国再次明确了自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立场，声明重申了蓬佩奥今年7月13日发表的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的主张完全不合法，并且拒绝接受中国对越南近海万安滩周边海域的海权主张。声明又说，美国作好准备采取坚定行动反抗中国的欺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南普顿说，大国竞争之中 受多重利益的驅使，小國並非只是被動適應或者是接受，他們會尋求同能夠幫助他們將他利益最大化的一方合作，他們甚至可以操縱大國。他說當大國競爭的時候，較小的國家有能力找出為他們優先發展項目出價最高的競標者，這些給了他們一定程度的選擇自由。南普頓剛剛同另外兩名作者一起完成了一本新書，就叫做《鋼鐵河流：高鐵網絡同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通過審視中國在東南亞打造泛亞鐵路網的努力。這本書在揭示中國這項計劃的政治優勢和弱點的同時，亦都展示在這項行動當中，東南亞國家是有能力拒絕、影響甚至可以操縱中國。南普頓又說，不單止是越南，甚至是更少的柬埔寨亦都能夠這樣做。近幾年越南和美國越走越近，在過去三年之中，越南兩次邀請美國航空母艦訪問越南的現港，去年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和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帕首次訪問了越南，以強調美越安全關係的不斷的增加。2020年華盛頓仲連續第二次邀請越南參加今年的太平洋沿岸演習，另外美國仲調動了兩艘漢密爾頓級的海岸巡邏艦，幫助加強越南海岸警衛隊的能力。7月22日越南和美國簽署了一份關於南中國海漁業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其中包括加強越南執法能力。最近越南仲追隨美國的腳步，禁止華為 5G 在越南使用。馮佩奧在越南的時候同越南官員討論了湄公河流域的資源問題，越南亦都參與了美國倡導的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的項目。9月11日美國同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以及越南同東盟秘書處啟動了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中國指責美國不斷炒作湄公河水資源的問題，故意製造熱點，挑撥地區國家的關係，破壞南美合作的氣氛。湄公河在中國境內被稱之為南創江，發源於青藏高原，經過雲南出境之後被稱之為湄公河。美國的這個行動亦都迫使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10月11日至15日對柬埔寨、馬來西亞、老撾、泰國進行正式的訪問，並且過境訪問新加坡，以期鞏固和這些國家的關係。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希伯特強調說，美越關係加強是互相的需要，隨著美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由於越南的戰略位置增長的實力，越南在美國印太戰略之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雖然美越越走越近，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同印度以及澳大利亞不同，越南只是在這裡用重度對沖戰略應對中國的威脅，因為越南並沒有選擇一邊倒地倒向美國，還在這裡謹慎推進與美國的關係。有報道說，美國希望租用越南的金蘭灣軍事基地與越南加強軍事合作，但是越南並沒有答應。金蘭灣控扼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性的航道。2019年11月25日越南發布了2019年越南國防白皮書，強調越南主張不參加軍事聯盟，不聯手這個國家，反對另外一個國家，不允許外國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或者利用越南領土來到反對其他國家，在國際關係之中不使用武力或者以使用武力相威脅。譬如說，今年7月蓬佩奧對南中國海問題發表立場聲明之後，越南並沒有表現的歡呼雀躍，相反略顯曖昧，越南甚至並沒有提美國的名字。越南外交部發言人說，越南對歡迎各個符合國際法的有關東海的問題的立場。另一方面，越南亦都在度維繫同中國的關係。2017年中越簽署了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備忘錄，不過推進該倡議在越南一直並沒有取得重大的進展。越南亦都沒有拋棄社會主義的帽子，鑑於此，有中國人認為同中國維護和平友好的外交關係始終應當是越南外交優先考慮的議題。中國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甚至建議越南同志利用蓬佩奧訪越的機會，當面好好地當面教訓蓬佩奧。 而南對沖中國風險的方式不單止局限於加強與美國的關係，近年來越南亦都加強了與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的關係。美國是越南第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是越南第二大的援助國。日本新首相菅義偉首次外出訪問，還將目的地定在了越南和印尼。越南和印度還有自強雄心勃勃的共同的戰略。除此之外，越南還加強了與俄羅斯的關係。印度尼西亞是蓬佩奧這次南亞和東南亞之行的島嶼的第二站。在蓬佩奧和印尼外長雷特洛馬爾蘇迪會晤之後的記者會上面，蓬佩奧盛讚印尼政府勇敢抵抗中國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行為。印尼和中國因為位於南中國海西南段的納土納群島互漁問題陷入緊張，印尼指控中國多次派遣海警船護衛船在印尼專屬經濟區捕魚，而中國就主張它在南中國海的主權和印尼納土納海域部分重疊，中國漁民的捕魚活動完全合法和合情合理。印尼政府在納土納群島問題上面對中國的態度強硬，不單止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說中國的主張並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更加派出多艘軍艦和軍機到該處的區域捍衛主權。印尼總統佐夫今年年初還高調前往大納土納島視察，強調納土納群島及它的海域是印尼的領土。雷特洛在記者會上面亦都不指名地批評中國在納土納群島海域的行為不合法，不過他同時強調印尼獨立自由的外交政策，並且表示印度尼西亞並不準備加入華盛頓領導的對付北京的陣營。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莫瑞希伯特說，印尼可能是東南亞國家之中將美中兩國同時拒之於一臂之外的國家，他認為印尼有能力這樣做與這個國家的地理位置、規模以及保持獨立的文化有關。他對美國之音說，與其他位於大陸上的東南亞國家相比，印尼的確有幾個優勢，離中學較遠，你提一個。第二，他是迄今為止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是東南亞的一半，印尼是重要的力量，印尼還是20國集團的成員。可以說的就是印尼人用宗教般的狂熱來設法避免過分依賴任何一個國家。這些並不是雷特洛第一次強調印尼在美中之間保持中立。9月8日他在接受路透社訪問的時候就提醒這個兩個狂腳，他們不希望陷入這場的對抗。他又說東盟就是東南亞國家聯盟需要堅定不移地保持中立和團結。印尼今年曾經四次拒絕美國 P8 波塞冬海上反潛巡邏機在印尼降落和加油的要求。 P8 波塞冬對於美國密切監視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活動是至關重要，但印尼政府同時亦都拒絕了中國在印尼建立軍事基地的主張。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在被美國禁止入境20年之後，應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的邀請，在10月15日到19日訪問美國，並且與美國討論了加強雙邊軍事聯繫，還與伊朗安全合作的事。但最新的數據又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成為印尼的第二大投資國，僅是次於新加坡，超過日本。在努力不捲入美中競爭的同時，同越南一樣，印尼亦都加強了同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的關係。同越南一樣，印尼亦都是日本新首相菅義偉首次海外出訪的目的地之一。講到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新加坡可謂是東南亞國家之中的平衡術冠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7月28日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發表演講的時候表示，亞洲國家希望同時和美中保持友好的關係。新加坡的大國平衡術可以追溯到前總理李光耀領導的時期，李光耀很早就說過，如果大象之間打起交來，他們腳下的小草就會無端遭殃。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李光耀一直致力於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譬如1990年10月，新加坡才與中國建交， 11月就同美國簽訂軍事合作備忘錄，向美國提供海空軍基地。美中關係緊張之際，新加坡同美中都保持住比較頻繁的交往。雖然這次蓬佩奧並沒有訪問新加坡，但是8月20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專門訪問了新加坡。10月11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再次過境訪問新加坡。8月31日新加坡國防部長王永宏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舉行視頻會議。在會議結束之後，新加坡國防部發表聲明強調說，美國保持參與亞洲事務的進程非常必要，新加坡和美國將會繼續在軍事領域緊密合作。菲律賓是美國的盟友，但是菲律賓現任總統杜特爾特上台之後，菲律賓一直刻意保持住和美國的距離，並且試圖減少對美國的軍事依賴的程度。杜特爾特不單止在奧巴馬任期之內發表了與美國分離的言論，2020年2月他還終止1998年和美國簽署的訪問部隊協定，依靠這個框架，美國獲得了在菲律賓本土上面駐紮軍隊、戰機等武器的權力。另外一方面，為了換取中國的投資和支持，在南中國海仲裁裁決之後上台的杜特爾特擱置了對菲律賓有利的判決，表現出明顯的和解的姿態。不過最近菲律賓對中國的態度又有所改變，2020年4月菲律賓又表示對越南漁船在南中國海被中國船隻撞沉事件表示深切關注，並且表示要與越南團結在一起。7月在美國發表南中國海最新立場之後，而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表示菲律賓完全贊同美國的這個問題上面的立場。9月20日杜特爾特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說，南中國海仲裁結果已經是菲律賓的一部分，菲律賓不會與中國妥協，菲律賓堅決反對任何削弱他的企圖。同時菲律賓亦都加強了與日本的關係，菲律賓甚至向俄羅斯拋出橄欖枝示好。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希伯特最近亦都有一本新書出版，書名是《北京陰影下東南亞的中國挑戰》，是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組成的項目。10月28日在歷時一年多30多輪談判之後，兩國終於就中泰鐵路合作項目一期線上工程簽署合同。希伯特認為泰國人是風向大師，非常知道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又說泰國人是大師，他們隨風而動，玩轉八方，他覺得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有所降溫，他們修建鐵路問題上面的抵抗中國人就好能夠講明問題，他們給了中國人的並不是那麼多。鋼鐵河流、高鐵網絡和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這本書的另外一名作者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與國際關係副教授郭清水亦都認為泰國人屬啱對沖的戰略，他又說他們看到泰國人在和中國人就曼谷南開鐵路，就是中泰鐵路談判的時候，特別將日本人也都拉了進去。馬來西亞和中國同樣是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理論上應該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方式，但是一直以非直接低調的方式應對北京的威脅。希伯特認為這些是一種軟制衡，希伯特說他們較少站出來抵制中國，去年和今年中國對馬來西亞的船隻騷擾了幾個月，他們亦都沒有告訴媒體，他們什麼都沒有說，他們的確和美國進行過軍事演習，但是他們在經濟上非常依賴中國，他們參加了好幾個一帶一路項目，他們很少說任何批評中國的話，雖然他們亦都和美國進行軍事合作，但是和美國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今年4月份中國的海洋地質8號靠近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運營的一艘勘探船，美國派出三艘軍艦介入執行任務，澳大利亞一艘軍艦後來亦都加入其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中國利用疫情時機脅迫南中國海鄰國，但是馬來西亞外交部長希薩姆丁表示南中國海的任何爭議都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不過馬來西亞2020年對外發布的首份國防白皮書以佔領及軍事化激進行動來描述中國近年來在南中國海的活動。 10月10日馬來西亞海警在該國柔佛州附近水域扣留了6艘中國漁船和船上的60名漁民，原因是未能夠提供在馬來西亞水域捕獲的許可文件。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的郭清水最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提到，很多馬來西亞人認為好像中國這樣遠在數千公里之外的泱泱大國就主張對東盟的代理人。新加坡退休外交官比拉哈里12月23日在東盟網絡研討上面表示，南中國海爭議之中，老窩和柬埔寨面對中國的態度將左右東盟的發展，認為必須適度考慮剔除兩國。中國外長王毅10月12日訪問柬埔寨期間，雙方仲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這些亦是柬埔寨對外簽署的首份自貿協定，但即使是柬埔寨亦都參加了美國的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教授提塔南馮蘇迪拉克曾經對美國之音說，這五個湄公河國家希望避免過度依賴中國的援助，特別是中國通過控制河流的上游的水壩會使到處於下游的東南亞國家的土地乾涸。他又說美國提供的是一種抵消制衡的力量，他說這些國家之中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希望被中國控制。弱小的老窩在與中國有關高鐵的談判之中也都曾經贏得過勝利。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說，他們與中國進行了長達5年的談判，使到中國人削減了利率，減少了對他們的要求，對高鐵兩邊的土地使用的多少，老窩人亦都有決定權。緬甸的鈔票港口是中緬經濟走廊的中心的項目，中緬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的一大重要的環節，為了避免陷入債務陷阱，緬甸政府已經縮小了深水港項目投資的規模，將成本從原來的72億美元削減至13億美元。汶萊是南中國海的一個主權聲索國，但是一直以來與中國的關係親密。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全球貿易監督機構最高領導人輪選的最後階段，美國反對任命尼日利亞前財政部長擔任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幹事。世貿組織的前景就增添了不確定性了。在全球經濟陷入動盪之際，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爭端已經削弱了世貿組織的實力。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有關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的提名委員會在10月28日建議任命伊維拉為該機構的總幹事，如果成功當選，他將會成為世貿組織第一位非洲籍以及是第一位女性總幹事。不過這項決定需要各個成員國的以協商一致的方式批准，這個意味著世貿組織164個成員當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阻止對伊維拉的任命。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最高职位的八名候选人在前两轮磋商当中被缩减到两位，仅剩下来的是伊维拉以及南韩现任贸易部长余明熙。该个组织表示，伊维拉应该成为下一任负责人，因为他获得了广泛的跨地区的支持。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表示，除了一个成员国，今日发表意见的所有代表团都表示非常支持这个进程。他在闭门会议之后对记者说，持反对意见的是美国。认为世贸组织处理全球贸易不利的特朗普政府表示，将继续支持另外一位女性余明熙掌舵。为特朗普政府提供贸易政策的贸易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指出，世贸组织必须由该领域具有实际经验的人领导，余明熙作为一名贸易专家脱颖而出。该办公室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对于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来讲，现时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时期，25年来未有进行多边关税谈判，争端解决机制失控，履行基本透明义务的成员国太少，世贸组织急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伊维拉和北京的密切关系引发了华盛顿的警觉。他说最大的反对原因是伊维拉和中国的关系密切。 佢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任職，似乎同中國官員關係良好。伊維拉是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的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來一直追求對美國貿易政策重置，他們認為世貿組織裁定美國的案件的時候有失公允，並且未能夠解決中國從強制技術轉讓到操作匯率等很多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據彭博社援引接近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特的人表示，特朗普政府認為長期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管的伊維拉在意識形態上與全球主義者過於一致。罗克韦尔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将会在11月9号就总干事轮选举行总理事会的会议，希望届时能够就总干事最终人选作出决定。一些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欧盟公开表示支持伊维拉。如果成员国不能够达成共识，作为最后手段，新任总干事的轮选将会以投票方式进行，在这个全球贸易机构当中尚属首次。世贸组织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要促进贸易开放。在世贸组织前巴西籍总干事阿泽维多8月提前一年离任之后，该个组织出现了领导层空缺，目前由4名副首掌舵。解决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之前由于美国对该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存在异议，导致上诉机构无法达到是最低3人的议事以及审查人数，这项的功能正式是停摆。无论是哪一个最终当选，都将会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新冠病毒引起了贸易暴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是美国指责世贸组织偏袒中国，表示要退出该个组织。不过贸易专家表示，世贸组织总干事的权力受到了成员国的约束，对既希望新干事能够解决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矛盾的睇法表示悲观。他说，无论哪一个来领导世贸组织，他都不认为总干事能够在弥合中美矛盾方面有任何的作为。夏富鲍尔对美国之话，这些冲突将会在华盛顿同北京之间以双边方式解决，总干事所能做的就是努力维持世贸组织机制的运行。伊维拉和余明熙都有政府部门工作以及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都是毕业于美国的大学。现年66岁的伊维拉拥有尼日利亚和美国的双重国籍，是尼日利亚首位女性财政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她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终担任常务副行长一职，一度是该行头号人物的候选人。伊维拉目前是为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国际疫苗的联盟董事会主席。她表示，世贸组织应该是帮助贫困国家获得治疗新冠的药物以及疫苗方面发挥作用。在公开采访当中，伊维拉将自己标榜为是实干家，声称自己有政治影响力，并且在倡导改革方面拥有广泛的经验，是帮助世贸组织重回正轨的合适人选。余明熙在贸易政策打交道方面更有经验，现年55岁的她是南韩首位女性贸易部长。在25年的政府生涯当中，她参与了南韩的一些重要贸易谈判，包括同中国以及是美国的谈判。余明熙曾经形容世贸组织是正在处于十字路口。她在竞选总干事的宣传视频当中表示，成员现时必须要努力重建信任，改革全球的贸易体系。他说，全球经济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正是世贸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面临又一波新冠病毒疫情高峰，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10月31号为止，美国的确诊新冠感染人数超过900万人，同时德国、法国亦出现了疫情的反扑，所以就宣布再次实行封城。有专家预计，最黑暗的时刻还在前面，秋冬的疫情可能会更加严峻。有哪些原因导致疫情第三次来袭呢？ 秋冬要怎样去提前部署抵抗新冠以及流感两翼的袭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医生说，疫情再次上升的权威性解释可能还有待研究，不过普遍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新冠增多与天气变化有关，进入秋冬季节，降温和湿度降低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另外，商业重启、学校复课、天气变冷后，大众从室外活动转为室内活动，流感其他呼吸道疾病使集体免疫力降低等等。新冠未了，流感又逼近，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陈医生说，要怎样区别新冠和流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他说，几不幸的是，很多的流感症状看起来和新冠感染的症状确实相似。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讲法，新冠和流感有很多共同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寒战、咳嗽、呼吸急促或者呼吸困难、疲倦感、喉咙痛、流鼻涕或鼻塞、肌肉疼痛或身体疼痛、头痛，有些人还可能出现呕吐和腹泻。不过陈红英指出，新冠和流感还是有一些区别，比如新冠患者会失去味觉和嗅觉，新冠感染持续的时间比流感长。他说，好了，现在这个测试问世了。最近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医药管理局 FDA 已经向几家测试公司授予了紧急使用授权，进行流感和新冠的组合诊断测试。这样，这个组合测试可以通过单个样本测试是新冠和流感，这样只是用一个棉签一个样本就可以使用这个组合测试，更快地找到诊断答案。我们希望这个的诊断方法可以尽快地广泛临床应用。很多人担心病人是否会同时感染或者相继感染新冠和流感两种病毒，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会有什么互相作用，是否会提高死亡率。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说，因为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新的疾病，所以和流感病毒之间的互相作用还不太清楚。不过他指出，既往的研究表明，当机体有两种病毒感染时，它们可能存在比较复杂的互相作用，有可能使疾病更加严重，亦都可能具有某种短期的保护作用。他说，有些流行病学家的研究表明，呼吸道病毒可以以某种方式互相竞争，这个意味着一种病毒可能抑制另一种病毒的传播。而实验动物的研究亦都表明，感染轻度呼吸道疾病有可能对未来几日感染另一种更严重的病毒提供一些保护。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目前有几十宗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时阳性的病例，理论上讲，这两种病毒有可能同时感染或者相继感染患者。陈红英说，因为流感发生的并发症和新冠感染都可能引起肺部的炎症，使细胞充满分泌物而引发呼吸困难，所以如果病人不幸得到双重病毒感染，可能导致呼吸衰竭的可能性应该会更大一些，或者连续感染这两种病毒亦都可能使呼吸衰竭的发生更为频繁，使病情更加严重，所以这个亦都可能会提高死亡率。因为新冠病毒是一种比较新的疾病，所以目前医疗界对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时感染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应该需要更多的研究。流感在小儿中存在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5至17岁的小孩是季节性流感中的关键群体，但是儿童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发病率相当低。陈红英说，其中的原因有待研究，这一点对幼儿园和学校的疫情监测和防控非常重要。寒冷地区因为风暴、大雪等状况可能出现停电或者交通邮递中断，陈医生建议大家储备两星期的食品，除了准备好自己的处方药以外，还应该准备一些治疗发烧、咳嗽和止泻的药物，同时 储备足够的酒精含量 60% 以上的洗手液、消毒液、口罩和手套等物品。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礼拜是美国的万圣节，美国卫生当局今年就并不鼓励给糖果或者导弹之类的万圣节活动，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报道。
美国卫生当局不鼓励好似唔俾糖就导弹之类嘅万圣节活动，嚟防止新冠病毒嘅传播。四岁嘅艾玛明克同佢嘅妹妹索菲最喜欢万圣节啲乜嘢呢？德尔雷社区居民艾玛同索菲明克话：糖果。呢啲女仔住喺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以恐怖嘅房屋装饰同服装比赛而闻名嘅社区。明克话：我要做宇航员。不过今年新冠病毒恐怕会将一些逐家逐户拿糖果的乐趣吓跑。明克说，我们仍然在想办法，不给糖果就导弹要怎样做，我知道这个活动不受鼓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说，传统的万圣节活动很难维持社交距离，可能会传播病毒。卫生官员鼓励用有创意的方法来降低风险。亚历山大市卫生局局长史提芬·海灵医生说，装饰你的公寓或者住房，雕刻一个南瓜灯，如果大众一定想要从屋企里面分发糖果，一个可行之道就是将糖果包装在个别的小包之中，然后放在门廊里面。全国零售联合会说，美国人去年在庆祝万圣节上花费了88亿美元。全国糖果商协会说，今年的糖果销售增加了 13%。 贸易团体说，在线服装销售也都是如此。相反的，受到打击的是当地的商人。德尔雷大约200家企业因为定期的社区活动被取消而蒙受损失，包括受欢迎的服装游行。德尔雷商业协会理事会成员盖尔·罗伊特说，每当你将10,000人带到一个小地区，不单止餐厅会因为大众先来吃早餐而受惠，而且一些从不知道这些生意在这里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他们看到会说，哦，我不知道礼物店里在哪里啊，现在我知道了。德尔雷比萨店经理特拉维斯·戴维斯说，这个很难，你知道每个人都想出门逛逛，每一个人都想参加这些大型活动，但是在我们将这个问题控制好以前，我认为最好还是要小心为妙。为了鼓舞士气，在店铺的面前组织了寻宝活动，而其他的活动改变为虚拟化，包括最吓人的房屋装饰竞赛。艾玛屋企的前院也都进入了决赛，引人注目，好有趣，但是他们的屋企还是坚持安全第一。明克说，我们有些人和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前院，只要他们不要太靠近我们都没关系，而且他们对这一点都很尊重。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后，今年万圣节的恐怖趣味可望继续维持下去。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飞猪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